弟兄姊妹沟通的都非常好，我也蛮感动的。我真是盼望我们就是彼此的勉励，一同来走前面的道路。那我今天的负担还是跟弟兄姊妹交通21章的这个无花果树。我想用无花果树来做个比方。那在21章的第18节他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主耶稣饿了，就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我们知道当时主耶稣是白天去耶路撒冷，可是很奇妙的，就他晚上不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照理说是大军的京城，主耶稣是王，他进到京城照理说他应该是住在耶路撒冷，可是你看他晚上就离开城，到哪去了呢？去伯大尼。所以你读17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主耶稣没有留在耶路撒冷住宿，他到伯大尼。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不能满足他的心，在当时耶路撒冷有各样的敬拜，有各样的活动，但是呢，耶路撒冷成了一个宗教的中心，没有属灵的实际，主耶稣不能够满足，所以主耶稣就来到了伯大尼住宿。那为什么来到伯大尼呢？因为伯大尼有一个家，这个家有马大，他懂得怎么来服侍主；有玛利亚，怎么样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也有拉撒路，他怎么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主得到了满足。所以今天也是这个样子，也许在一个很大的教堂里面，人数很多，主不一定得到满足。但是在一个少数的一个聚集里面，在那里有爱，在那里有服侍，在那里有复活的生命，主就能够得到满足。好，第二天早晨主出来的时候就往耶路撒冷去了。他去的时候呢，他饿了，他就看见有一棵无花果树，他就想在树上找果子吃，结果找不着。那很奇妙的，我们知道马大是很会服侍人的，主耶稣不可能早上离开伯大尼的时候没有吃早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大很会伺候。所以这里的饿呢，绝对不是肉体的饿，乃是一个心灵里面的饿。那他饿了，他在路旁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特别是旧约，当然新约也是一样，你把所有的无花果树啦，就提到无花果的地方把它标出来，又发觉在圣经上有一个特点，圣经上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好像告诉门徒，他现在在无花果树这个地方呢，他看见了以色列这个国家，整个国家呢不能满足他的心，所以他里面就饿了，因为他得不着满足。那整个以色列国就像这个无花果树，给主耶稣什么印象呢？它有叶子，换句话，它有各样的外面的美丽，外面的活动，但是不能满足主的心，因为没有果子。换句话，主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这是主耶稣饿了的原因，因为他心里面不能够得到满足。那结果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是祝福人家，但在这里呢他咒诅，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呢？因为主耶稣不愿意他们落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人看我们都很好，我们也觉得我们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满足神的心的话呢， 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些工作，这就是在这里他的咒诅的代表，因为他不愿意我们落在自欺的光景里面，他盼望我们能够认识自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咒诅的，事实上呢，是好像向门徒告诉门徒说，这整个外面的宗教的光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所以当主一咒诅的时候，你看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啊，所以如果你读以色列的历史，到了主耶稣之后70年，就主已经复活升天之后30多年以后呢，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时候罗马的一个提多太子，后来做了罗马的凯撒，当时带领了罗马的兵啊，把耶路撒冷围困。那时候呢，杀了最少上百万的人，啊，其他的人最少有10万的壮丁被掳到罗马去做各样的建筑的工作。所以今天罗马的很多我们看见的竞技场都还是当时的那种光景。所以这就是咒诅无花果树的结果，啊，终于在主后70年就被拆毁了。那这件事情呢，可以在马太福音24章第1节跟第2节可以看得到，啊，如果你们手上没有圣经没关系，听我念也可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啊，马太福音24章第1节第2节讲同样的事情，啊，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主耶稣他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啊，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的，啊，我们知道圣殿对于整个犹太人来说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命，因为几千年来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在圣殿里面。他们一连3次蓝丁，啊，他们都要来到圣殿，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要来到圣殿来敬拜。所以圣殿对犹太人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当主在最后一个礼拜他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一天他来到了橄榄山，那些门徒很兴奋，门徒就对主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是用各样的美食各样的装饰做成的。所以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他们看到圣殿的时候，圣殿是他们的生命，圣殿是他们的骄傲，圣殿是他们的荣耀，啊，所以他们完全呢被这个圣殿的辉煌，啊，感到心里面充满，而且呢满了兴奋。很奇妙的就是说，主耶稣的门徒已经跟主了3年了，但是他们对圣殿的观念呢没有脱落。所以他们看见圣殿这么荣耀这么华美，他们也很兴奋，所以他们才会对主说，主啊你看何等的殿宇，这样各样的美食所建造的。但是很奇妙，主看法完全不同。主看到圣殿呢，他里面的感觉是什么？非常的忧伤。我们之前有提到主有2次接近圣殿，主看圣殿呢，他说你把我父的殿拿来做买卖，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看法跟门徒的看法完全不同。门徒很兴奋，主耶稣心里面非常的忧伤。门徒被外面的环境所吸引，所宝贵，但是主看的却是里面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看法跟门徒没有两样，我们常常被外面的环境所吸引，我们也很兴奋，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看外面这些东西，我们看外面的荣耀，但主看呢完全不一样。主看看到里面的败坏，看到里面的污秽，这是主所看的。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看法跟主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感觉也跟主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落在同样的光景。我们必须看见主所看见的，我们必须感觉主所感觉的，不要只是看外表，因为主是看内心，主是看实际。所以后来主说一块石头 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业主不愿意他们再落在这样的一个瓷器的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刚刚讲的足后七十年就拆毁了。那时候你知道几乎很难相信，如果今天有一个外来的像罗马这样政权如果来到圣殿的话，他毁就毁了，怎么可能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一般你把它摧毁了就好了，但你不需要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后来果然应验，怎么应验的呢？因为当时他们这个圣殿是用金子包成的，当时罗马的兵丁来的时候，他是用火把它攻，就是用火来烧这个殿，烧的时候很多金子呢就留在石头跟石头的缝里面，他们为了要拿金子，所以真的把一块石头会落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耶稣的话完全应验。从此以色列人照着主耶稣所咒诅的那个无花果树就完全枯干，所以2000年来以色列王国被分散到世界各地。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为止的话呢，就很没有盼望。所以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呢，到了马太福音24章32节，马太福音24章32节，主怎么讲呢？主对门徒怎么讲呢？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现在主对门徒继续讲话，然后呢讲到32节，他就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来学比方。那在原文这无花果树是个定冠词，换句话说你们要从那一棵无花果树学比方。哪一棵无花果树？就是21章所提到的无花果树。现在你们看见我从前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它连根都枯干了，但是现在呢，你们要从这个无花果树来学比方。学什么比方呢？它有一天它要发嫩长叶，如果你们看见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呢，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这段圣经很难读日到最近这100年之内，人才懂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当无花果树被咒诅完全枯干的时候呢，就代表以色列就亡国了嘛，2000年了嘛，他们被分散在各地了，从来没有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2000年亡国之后还能够再复国的。但是终于呢，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这是什么呢？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所以主耶稣叫我们注意，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果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在什么时候呢？1948年5月14号。好，那我要在这里插进一句话，帮助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啊。你知道圣经很奇妙，如果你真正好好读圣经的话，所以许多人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啊，他们甚至可以从圣经上的话能够找出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能够找出以色列在亡国2000年以后，在1948年能够复国。所以我今天要稍微交通一点，这边我要帮弟兄姊妹你来学习人家怎么读圣经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这不是一本随便写的书，是神的话。好，那这一段圣经是怎么解释呢？那我们要来看旧约的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如果你翻得到，你就跟我翻；如果你翻不到，听我念也可以。好，以西结书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啊，大先知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以西结书啊，但是你们读的时候，你看一下啊。以西结书第四章，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6节。以西结书第四章，从第4节到第6节。那时候以西结被掳了， 神借着以西结说了一段话，特别的。他要以西结呢，他要以西结做一个预兆。那怎么做呢？他说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OK，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以色列神叫以西结做一个预兆，他说，他说你要向左侧卧，不要不能动，要躺390天，躺390天，一天要抵一年，就换句话，你要为他们担当390年的罪，因为他们犯了罪，然后也为犹大做同样的事，但犹大是40天，所以加起来他躺多久呢？他要躺430天，对不对？因为390加40就430嘛。
对。
那430呢？一天抵一年，就是说你要担当430年，对不对？一天抵一年嘛，就430年。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他们是在主前606年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满了，就是主前536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允许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时候他们只有50000人回来，其他人都留在巴比伦，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那边待了70年，所以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呢，这430年呢，有70年他们已经做完了，就是该担当该有的罪，所以剩下多久呢？剩下了360年，360年。可是他们回来以后呢，还有那些不愿意回来的人，你会发觉他们继续犯罪。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利未记曾经有一段话，特别讲到，就是如果你们因为犯罪，你们被带到被掳了。如果你们回来的时候还继续不愿意悔改的话呢，神要罚你们7倍。那这句话是在哪里呢？是在利未记的第26章，我们看一下圣经第3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26章，26章啊，我们从15节开始看起，14节开始看起。利未记26章14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金黄，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杀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是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个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所以圣经神的话早就讲清楚了，如果你们被仇敌追赶，桌上他们辖制你们，你们之后还是不愿意悔改，他怎么样？7倍。所以刚才他们还有360年没有补齐，7倍是多久呢？2520年。2520年。但是圣经上很奇妙，他的一年跟我们的一年不一样。如果你读启示录就很清楚，他的一年是360天。这个年呢叫做预言年，就是圣经为了要容易预言，所以他用360天做一年。那我们的一年是多久呢？365又1/4天，对不对？因为每4年有一个闰年嘛，所以你如果平均起来就等于365.25天，对不对？所以2520年的圣经年，如果你换成我们的 这个年365.25年的话呢，25天的话呢，结果就变成了多久呢？2484年，2484年。所以从主前536年他们被释放回来以后，经过了2484年，等于多久呢？1948年。你看准不准？1948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就是圣经在我们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主耶稣的话没有停在这里。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他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换句话说，如果现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话，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他已经来到了门口了。所以你看时间很近了，1948年他就到门口了。那很多人就问，那他在门口干什么呢？啊，为什么不进来呢？那你在启示录第三章你就看见了，启示录第三章20节那边特别提到，那是老底家的教会。啊，主讲什么呢？主说他在门外叩门，你们听看到，你们记得吗？启示录第三章20节，啊，主说我在门外叩门。换句话说，当时所谓的老底家教会，他们非常的富足，啊，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没缺，因为论祝福有祝福，论恩典有恩典，什么都有，但主在门外叩门。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外面来看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主却是在门外。主说如果有人为他开门，他要进来与他一同作息，这是得胜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做个得胜者呢，我们需要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进来。进来做什么呢？在我们心中来做王掌权。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再自己在那里做王掌权，我们应当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王掌权。我们不应该说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要让主在我们身上来做王掌权。那很特别的是，正在门口的在原文，这个门是很多的门，是多数的门。这像什么？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种大宅院，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你除了外面一个大门之外，进来还有好几个门呢。你要真的进好几个门之后才进到了那里面的。所以如果1948年主已经来到了外面的门了，那现在他可能已经进来好几个门了，因为现在已经经过好几十年了嘛，所以他叫我们注意，你要知道主已经正在门口了。然后主继续怎么讲呢？在马太福音24章怎么讲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主耶稣2000年前讲的话，你看现在都一年没有废去。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好，挪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吃喝嫁娶有错吗？没有错。那错在哪里呢？就错在你不能够把吃喝嫁娶作为你人生的目的，而不认识明白神的旨意，不知道按着神的旨意来活，被世界上的事情，被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所占满了你的心，这个就有问题。主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主接下来怎么讲呢？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在路加福音你还听到看到两个人在睡觉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这两个人是谁呢？有的人讲一个是信主的，一个是不信主的，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读下去就知道这两个都是信主的。那为什么说两个在田里面，两个推磨，两个在睡觉呢？因为当主来的时候，叫地球是圆的嘛，有的人是在晚上，所以他们在睡觉嘛，有的人是早上他们在推磨嘛，有的人是下午他们在田里面嘛，所以你发觉这是发生在同一件事情，同一个时候。然后主怎么讲呢？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你们的主，所以这两个人是主，是他们两个人的主，所以这两个都是信徒哦。所以主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很特别的，因为有一般的人要预先被提的，有一般的人是之后才被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非常小心啊。我要把这个例子找出来，所以你们才会知道。那这里有两件事情我要特别提的啊。首先，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有一段话我们很熟悉的啊，那15节那边怎么讲？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了。他说，当然还参考其他圣经。他说，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啊，他说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跟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葬礼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勉励别人，就是说呢，有一天，你知道你的亲人死了，但有一天，当主那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主要让这些死人先复活，然后活着还存留的人呢，要跟他一同，跟他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我们想到的，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提到。那什么叫做末次号筒吹响呢？你读哥林多前书15章，他们也提到末次吹筒号筒吹响。什么是末次号筒吹响？那这个东西你要跟启示录发生关系，因为你如果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提到七印、七号、七碗。最后为什么叫七号呢？因为最后一个号，第七号叫做末次号筒，是跟这个发生关系。什么叫七印？什么叫七号、七碗呢？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从主升天的时候到主回来的时候，这2000多年呢的时间就是七个印的时间。主开七印就是在这个，所以当主开第一印的时候，就主升天的时候，因为你读启示录就知道，当最后一个印开完的时候，主就回来了。所以很简单记，这七个印呢，从开第一个印到开最后一个印呢，主就回来了。但是开第七印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件事情发生，七印一开的时候呢，七印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当它开到开完的时候，中间发生的事情叫七号。那第一号吹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第二号又有事情，到第七号吹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要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当那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人要跟主一同，跟我们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末次号筒吹响。那还有一件事情，在还在地上的那些不信的人呢，还有犹太人呢，怎么样呢？就有七碗降下来。那七碗是大灾难降下来，那时候是发生这样的灾难。那我们信徒不会经过这个最大的灾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有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死掉的亲人一同被提到空中，对不对？这是对的。但是呢，不止这样。因为你读到启示录12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在所有的灾难开始之前，换句话说，在第六印还没有开第七印之前有一些人要预先被提，那是得胜者被提那是发生在启示录的12章讲到那些得胜者，就算男孩子要被提，那被提到哪里呢？提到宝座。所以你发觉原来基督徒有两种被提有一种人是直接被提到宝座，他是完全不经过灾难的，他是得胜者。那还有一种人被提呢，就是一般的信徒，他们是要跟死人复活，有一同，被提到哪里呢？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在空中做什么呢？为什么要提到空中？因为在空中要实行基督台前的审判， 要决定谁可以进国度，谁不能进国度，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跟这两个人被提有关，因为这两个都是活的人，有一个要被提的，有一个要留下来的。被提那时候提到宝座的，留下来是将来也要被提的。但是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他们是要跟着活着一同被提到空中的。好，然后接下来看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三节，家主若知道起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你知道主有一天要来啊。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你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在二十七节那边会讲到主回来的时候有一种情形，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一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有一天主要降临的时候呢，像什么样？像闪电一样啊，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一样，所有的人可看得到。但主还有一个降临是向着门徒，那是向着世人的。有一种信出现呢，是向着门徒的，他像贼一样。所以你看主的有两次来了，主来第一次来，他是提到一个得胜者的，他提到宝座上去的，他那个来是像贼一样啊。那等到主再带着得胜者降临的时候，那他再降临的时候，那众人都看见了，因为像闪电一样发出。所以主在这里说了，贼来要做什么呢？他来偷这家里面宝贝的东西。换句话说呢，教会就是这个家。但主来的时候呢，像贼一样，他要偷这个宝贝。换句话，他要把得胜者偷走，那些真的爱主的他偷走。所以呢，他主怎么讲呢？这二十六第四十四节，他说主就劝门徒，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所以他说，如果你们知道听到这些话，你们要警醒，要预备。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预备。那也许你要问，我们怎么预备啊？后面就告诉我们怎么预备。后面的话你看到怎么预备。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怎么预备。但不仅怎么预备，然后接下来再看啊，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主就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你看，一方面主叫我们预备做一个警醒的人，一方面叫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所以呢，你如果要懂得怎么样被提，你必须要记得这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怎么预备，警醒预备；第二个你要知道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如果这样子的话，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这个仆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仆人。如果你愿意做，我就继续讲下去，你不愿意做我也不讲。当然我开玩笑，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很专心啊。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什么时候国度的时候，所以这些人有与国度有分，要跟主一同来掌权的。但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仆人，你不是忠心有见识的，如果你没有警醒没有预备，要怎么样呢？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你看每一个仆人啊，不管你好的仆人也要报了，他都知道主人要来，他表面上也许没有说，但他心里说，他说什么呢？主人要来的迟。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如果我们觉得主还回来还早，要小心，我们可能是这个恶仆，因为我们说还来得迟嘛。那如果你知道主明天就要来了，你看你今天的生活绝对不一样。如果你说主还有一百年以后才来的话，那我今天可能还可以随便一点，对不对？那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所以你看，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动手打我们的同伴，当然不一定真正动手啊，你也许用话来批评人家，用话让人家难受，你看到没有？这都是用手打，而且呢又怎么样呢？又和酒醉的一种吃喝。换句话说，每天过的什么不是清醒的生活？所以你觉得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记不记得？
所以没有明白神的旨意，他因为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同罪，在那里必要爱哭切齿。为什么要爱哭切齿？因为在国度没有分了。好，那现在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怎么预备，第二个怎么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怎么做呢？怎么预备呢？那就是二十五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二十五章你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聪明的童女预备油在其名，看到没有？就要懂得预备，怎么预备呢？要预备油在其名。所以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预备了。那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那怎么预备呢？他那时就告诉我们天国怎么样呢？好像是个童女。所以你看，这里不是提永生的问题哦，这里是提天国的问题。永生我们每个人都有，但是天国不一定有份。所以他说天国好像什么是个童女。这十个人都是信主的人，所以你不要以为五个聪明的童女是我们信主的，五个愚拙的是不信的，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童女。什么叫童女呢？因为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在主的眼中呢是一个淫妇，因为他们是被罪给玷污，被世界给玷污。但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他主的血所洗净的，所以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童女，都是干净的。他说天国好像什么是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其名。所以你会看见呢，灯是说的什么呢？灯是说的我们的灵因为在箴言里面有讲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所以他讲到我们的灵。所以每十个童女，不管你是聪明的也好，你是愚拙的也好呢，我们都有灯，而且都点着的，因为我们的灵都活过来了，所以都是点着的。只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有些有预备油在器皿里有些没有油在预备油在器皿里换句话说呢，有些人这个器皿是代表我们人，我们的魂生命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魂呢有没有让圣灵充满那新郎迟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主一升天以后呢，从第一世纪人就开始在等他回来但是等了两千年了，新郎迟延了嘛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换句话说，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在等主的时候，慢慢的他们都睡了。什么叫睡了呢？就在主里面死了嘛，在主里面死了就是睡了嘛，所以他们都陆续慢慢就死了嘛。但是在半夜有人喊着说，半夜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夜最深的时候你知道今天你从整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或者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你会发觉这个世界越来越暗这就是怎么样呢？到了半夜了，夜已深了。但就在人觉得最深的时候，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有人突然喊着说，谁喊着说呢？天使。你知道到幕后的时候，天使在那个喊叫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所以那些童女就抖起来收拾灯，睡着的人也复活了，都要起来迎接主了这个时候就发觉，愚拙就发觉了，对聪明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站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而且他们这些人有福了，他们能够进国度了。其他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这里的认识当然是在意思说，我不称赞你们，我不称许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那日子那时候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什么样叫做预备油呢？就是我们肯出代价我们肯出代价，我们愿意让圣灵做工，倒空我们自己，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管理我们， 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这是聪明的童女。不聪明的童女呢，他们不肯付代价，他们随从肉体，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随从肉体而行，不肯接受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对付。他们被世界所充满，被财宝所充满，被世上的优美所充满，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他们今生不愿意付代价，到那一天还是要付代价，因为他们还是要去买。买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付代价去才能买嘛。所以你看见，你怎么预备呢？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跟主有个祷告，主，我愿意在你的手中，让你圣灵在我身上掌权做主。你知道主听这样的祷告，主会在我们身上开始兴起一些环境来。可能有人在对付，尤其我们在家人受苦，但是我们不要看人，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说这些人跟我作对，我们要看见这是神的手，他借着这些环境在倒空我们，因为我们以前充满了自己，他想把我们的己倒空，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掌权，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跟主来走在，这样子你知道，一步一步的你知道，我们就被他预备好了。所以不是我们预备，我们也不会预备，但是主要我们一个心，要一个奉献的心，把自己交给他，他就能做。好，后面十四节就开始了，怎么样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25章10节，天国好比一个人，这个人就指着主说的，好，他要往外国去，意思是说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了，他往去了天上了，好，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这里的银子是代表恩赐说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啊，神都有给我们恩赐，但有的人恩赐很大，你看像5000两，有些恩赐也不错，2000两，但大部分我们好像恩赐都不太显明，我们就好像这1000两的银子。好了，然后那领5000的，你看他恩赐很多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因为他知道主的意思，马上就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拿领2000的就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呢，就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换句话说呢，什么叫做掘开地呢？地是代表世界说的。换句话说，他没有把主给他的恩赐用在教会里面，用在弟兄姊妹身上，他用在世界里面去了。换句话说，他就爱世界了，他贪恋世界了，他把他掘开地，把主的银子埋藏了。但过了许久，你知道，过了2000多年了，主还是要回来的。那些仆人的主人就来了，来了怎么样呢？要和他们算账。所以有一天在基督台前，我们要跟主算账，主要跟我们算账。那领5000的银子呢，又带着他5000的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知道圣经上什么叫做良善，什么叫做忠心？主看什么事情叫做良善，主看什么事情叫做忠心。圣经上良善跟我们讲的良善不一样，在圣经上提到良善啊，我不引圣经了，我若引圣经要花太多时间了，但你们听我讲，以后有机会再讲。圣经上提到良善，总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你懂得神的旨意，那就是良善。如果你懂了神的旨意，然后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呢，那叫忠心。所以我们的忠心不能糊涂的。你不能够，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随便为主去做事，然后你觉得这叫忠心叫良善，不对的。所以首先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旨意，那是良善，然后你按着神的旨意去做，那叫忠心。所以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什么叫做不多的事？就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在神的眼中是不多的事。也许你看见做了好多的事，主说哪么多？为什么？有一天到了国度，主要给你更多的事，所以我要把许多的事给你，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要跟主在 能享受快乐。那领两千的你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既然我又赚了两千，主人怎么说呢？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盘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你看见领两千两的跟领五千两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完全一样。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家恩赐比你多，因为主要求也多。如果人家是五千，人家只做到四千，你如果只有一千，你得到了一千回来，你得到的奖赏比那五千的只得到四千的回来还多。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人家的恩赐，你只要尽着你的本分去做就好了。因为五千跟两千结果一样的，一样要做许多的事，一样要进去做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不必羡慕别人，因为你羡慕别人恩赐多，他的责任也多，所以我们要满足主给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小螺丝钉，我们就做一个小螺丝钉的样子就好了。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常常我们做一千两，我们就看我们没有恩赐，我们就放手了。所以你看这一千两的也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我们的主从来不是一个忍心的人，但他把他主看成忍心的人。他怎么说呢？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换句话说，他把主当成什么样的人呢？你不给我们种子，没有种，没有东西种，然后你要叫我们收割，没有被那个麦子如果收割下来的话，它要经过那个打谷的把它分开了嘛，它没有善的你要叫我们去练。换句话，他把主当成什么？当成法老。你记得法老从前这样子，不给以色列人稻草，要叫他烧砖吗？那主怎么回答？主就用他的话来定他的罪。主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当然，主不是这样的意思。主只是说：“你用这样的话来，我就用这话来定你的罪。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夺回来啊，收回。意思就是说呢，你如果觉得你没有太多恩赐，你可以站在讲台传福音，那最起码怎么样呢？你可以领人来听福音吗？你可以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拍拍桌椅，伺候一些，帮助一些这些来听的人啊。或者说今天我们在，比如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有的时候你看你们也有服侍在，不管在饭食上面，还有在各方面，有时候还接待人，这都是，就是说。我们也许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们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摆上。主会看重这个，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是忠心有见识。所以不要看这些小事，只要是坐在主的身上，主都激烈。所以主怎么讲啊？把夺过他这一千，啊，给他一万，啊，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多去，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只有一点点，我们摆上了，你看你会越来越多的，那主就更加的用，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人在那里就哀哭切齿，所以在国度里面就很。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的第十四节，你看这里一段很奇妙的话，马太福音24章14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很多时候我们读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有点误解。我们就说主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福音传遍天下就来了。但这里仔细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的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名词，这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24章14节。他这边特别提到是天国的福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你看他跟一般的福音不一样，他叫国度的福音。当然福音只有一个，我们不要误解，福音就是一个，但是这福音的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有一个福音，这中间有一部分叫做国度的福音，跟国度发生关系，这是我们要认识的，因为这跟天国发生关系，所以这个叫做国度的福音。那什么叫做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是有的人听见了这个福音以后呢，他愿意顺服主，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 让主在他身上做王掌权，这个叫做国度的福音，因为他看重的还不仅仅是永生，他看重的乃是这个国度，这个叫做国度的福音。他这个福音呢，要传遍天下，而且呢，要对万民做见证。换句话说，有一批的人，也许人数不多，但有一批的人呢，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不是说哦，我听了福音，我将来可以上天堂，我可以得永生了，然后呢，我就转离开了，我就照我自己的意思继续在世界上生活，不是的。他这些人，他听见了福音以后，他觉得福音宝贵，就像刚才我们姊妹所交通的祷告的，他说：“主这么爱我，我也要爱主；主这么为我舍己，我也要为主舍己；主愿意为我摆上，我也愿意为主摆上；主这么愿意讨主我的喜悦，我也愿意讨主的喜悦。”在慢慢的，在他的生活上就成为了一个见证。这是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来到。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最后再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你们特别注意十九节怎么讲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很多时候我们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信徒跟门徒有一点不一样，照理讲应该是一样，但是我们常把信徒跟门徒分。什么叫信徒呢？就我相信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有永生了，我能够上天堂。那门徒是什么呢？我不但相信主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主。从此以后，我不再自己做主，他是我的主。门徒的意思就是说呢，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叫门徒。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叫做门徒。所以主说，福音要怎么样？你们要去使外面做什么？做我的门徒啊！要让每一个人不仅仅说信徒相信得救就好了，还让他们能够懂得怎么叫做跟随主，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叫做国度的福音。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警醒做聪明的童女，这帮助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得到他的称赞。那我现在稍微回答两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交通的话，第一个就讲到了驴子跟驴驹的问题。那我特别要弟兄姊妹知道，就是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呢有不同的解释。因为是活的嘛，如果是一个死的东西，你就容易形容它；但活的时候，你就发觉你有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有不同的解释。那有些解释是对的，有些解释是不对的，但这没有关系。如果在那个时候那样的解释对你有帮助，你就为这个感谢主。也许过一阵子你就发现不对了，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的话是活的嘛，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所以他解释就不同，所以我们不必太认真，但只要对你有帮助，你就这样接受就好。第二个呢，就刚才有姊妹特别交通，就是说你知道我信主以后，我也愿意爱主，我也愿意奉献，但是我是这么的软弱，我一直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我盼望我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盼望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有进步，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所以我就灰心了，我连主都不敢见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但主对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你以为你发生这些事情主不知道吗？主在你创世之前就拣选了，主早就知道你发生这些事情，主很清楚。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期待，我们盼望做好，但是很奇妙，主从来没有期待我们做好。主从来，我再重复一次，主从来没有期待我们做好。因为主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就定下了律法，你们照着去做，结果2000年下来，以色列一败涂地。所以当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呢就把整个旧约做了一个总结。他怎么讲呢？
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得我。所以保罗承认了，在我里面毫无良善。一个毫无良善的人怎么可以遵守神的律法？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的。你想要靠律法来称义吗？你想要靠你自己做主做好来讨神的喜悦吗？绝对不可能。我们想要把我们自己改良，但是主对我们是什么一个盼望呢？主说你这个旧人只配定十字架。所以当主定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这个人与他同定了十字架。就是我们想要改良我们自己，主说你已经没有办法改良了，你只能拆毁了。所以主就把他的自己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然后每一次当我们愿意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你在我身上做主，让你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然后你继续看你自己，你就失败，就软弱，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做到100%的。但是主看的不是这个，主就是看到你的心，然后看主圣灵在你身上做过，然后呢，主的生命就在里面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可能经过了3年5年，你还是觉得自己很败坏，你还是觉得不满足，但人家在你身上看见那个生命慢慢在长大，主也看见了那个生命在长大。人看，我们看都是人家的失败，人家的软弱，主看是人家暗中的得胜。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灰心，主早就把我们那个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了。我们不要对自己有期待，想要做好来讨他的喜悦，我们应该把自己交给主，主你来做，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